各位领导，大家好哈，欢迎来收听我们本周末的这个金门财经啊。因为过去这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吧，风格层面还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尤其是这个海外哈，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股票在周五也出现这个暴跌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围绕这个整个风格这个层面吧，跟大家做一些这个汇报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扰动因素也特别的多啊，那对于未来这个科技风格怎么样去理解哈？首先从这个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出发吧，我们可能还是会认为决定这个风格的趋势的，或者说执行风格拐点的因素，应该来说还是业绩本身啊。包括这张图啊，以及后面很多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在之前的这个路演和电话会议中，也陆陆续跟大家都有交流过啊。那我这次呢，其实一来是汇报一下这些这个逻辑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情况啊，结合最新情况；第二呢，也是汇报一些就是在过去这个路演过程当中，大家对我们目前的这些逻辑，还有包括这些数据和图片的一些分歧点所在啊，就跟大家一并做一些汇报。一呢，就是关于这个业绩增速差决定这个风格趋势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深蓝色的线代表的是科创创业板和沪深300的这个净利润同比增速这个差啊，然后浅蓝色的线呢是代表这个科创创业板跟沪深300这个指数收盘价的比值，所以浅蓝色呢代表风格，深蓝色呢代表这个业绩的增速差啊。这张图是科创创业板跟沪深300啊。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张图是这个科创板呢和就科创创业板的这个合并的指数啊和中证红利啊，中证红利这个相对业绩增速差跟风格的这个相对强弱啊。实际上这两个的走势从图上来讲，跟前面这个图所表达的应该也是基本一致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业绩的裂口来，增速的裂口决定了这个风格的裂口啊。这个图其实这两张图其实从图上来讲，包括本身含义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哈。那我们在路演过程中，这个客户也会提到一些疑问啊，比方说第一点就是这个会不会抢跑，会不会过于领先？事实上，我们看图上来讲，过于领先、过于抢跑啊，就是15年这一次啊，因为2015年的时候，这个由于 A 股这个杠杆资金过于猛烈啊，抢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金融创新的这个过程啊，导致这个风格端领先于这个增速差提前了3个季度见了大顶啊。但是在此之后，其实大家也知道 A 股这边的杠杆是不被允许的，杠杆的水平包括整个这个金融创新其实都是被压制的，所以在此之后这两个线的走势实际上都是比较同步的啊，就是基本是同步的走势的，不管是向上向下的拐点啊，基本比较同步了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市场海外的波动要比我明显更大，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也是韩国市场跟美股市场的这个，尤其是 AI 相关的股票的这个杠杆水平会比我们要更高一些啊，而我们这边的波动率，在相对低杠杆情况下其实也更低一点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哈，大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它是同步性的还是说是会大幅度的抢跑啊？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同步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可能把焦点问题考虑到回到这个增速差，回到这个业绩拐点上，我觉得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大家对这个图其实问的比较多的呢，包括哈，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也有客户这个拿着这个友商的观点也来这个问我们哈。比如就提到说，如果这个股票市场只是看增速的话，对吧？那为什么这个红利指数和这个微盘指数这两个都没有增速的指数，为什么长期是往上的啊？就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重点跟大家讨论过这两个指数，就是为什么红利跟微盘是在 A 股里面最明确趋势往上的，就长期趋势斜率不变往上的。因为 A 股只有这两个指数，它是按照低买高卖进行指数调仓的啊，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在以前我们也讨论过 A 股这个低买高卖这个问题啊，就是其他指数的调仓全部都是追涨杀跌啊，就股票涨多了才能放到指数里面，股票跌多了都会从指数里面踢掉啊，所以其他大部分指数都是大起大落啊。但是呢，红利指数是股息率高了会这个放进来。那就跌多了嘛，然后涨多了，股息率相对低了就会踢掉，这是个典型的低卖高卖。然后微盘指数呢，有日度微盘、月度微盘，就是按照这个市值最小的400家，涨多了就踢掉，跌多了就放进来。所以这是两个，我觉得它有指数构成方式导致了它虽然没有，虽然这两个指数都没有什么利润增长，但它其实是长期往上的啊。这件事情其实本身跟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风格的相对强弱来由业绩增速差来决定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从短期相对这个，比如说1年2年这个相对的股价强弱角度、相对收益角度来讲，还是增速的强弱决定的啊。而长期绝对收益角度来讲，比如长期的这个红利指数、绝对收益，它往上啊，这是由本身它的指数构成和公司性质来决定的。那就我觉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吧。所以我觉得第一性原理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就是业绩增速差决定这个风格的裂口的这个拐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会有很多因素哈，对，在这个交易层面上来讲会形成干扰。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判断哈，我们是理解很多因素，包括这个美国的利率啊、流动性呀、包括这个拥挤度、交易集中度和估值，对吧？在刚才说的这个风格模型里面，都是中短期的这种偏扰动的因素啊。但这点其实大家肯定是有分歧的，对吧？因为每次其实提到这些点，或者这些点在市场上发酵的时候，都会引起这个风格跟股价的比较大的波动。所以我们就再逐个看一下啊。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周五美股暴跌的这个诱发因素之一吧。就是非农就业导致大家认为美联储加息预期会提升，美债利率会上行，流动性会收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目前2027年6月份之前，美联储会加息一次的概率已经飙升到100%了啊，然后2026年下半年美联储会加息一次的概率大概在60%左右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这个美国的 CME 的利率期货交易出来的结果哈。那么这个事儿大家就会想对流动性、对这个美股的这个或者对科技股的这个影响，因为之前大家一直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觉得这个 就是美国的利率水平或者包括中国的利率水平上行或者流动性收缩的时候，是最大程度会伤害科技股跟成长股啊。因为这个的逻辑基点是因为科技，是因为大家觉得科技股跟成长股是长久期资产，对，长久期资产就要贴现，那么这种会影响贴现率，对吧？但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去看啊，就是每一轮这种产业爆发的这些成长股，它其实反而是最不受这些流动性和利率的因素影响的。啊，因为这些短期爆发的这些成长股呢，我觉得都可以界定为叫周期成长股啊。周期成长股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业绩端在爆发，但是呢，你并不能贴现啊，你并不知道它5年之后的业绩和现金流是怎么样的，你只知道它最近一两年是爆发的，可能明年还要再上调，对吧？这种它其实完全用不到贴现率，对吧？跟流动性跟利率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个历史上几次典型的哈这种业绩爆发的，或者说是这种产业爆发的这种周期成长股啊，不管是新能源汽车啊，然后中国的膨胀货币化的这种传统的产业的爆发，还是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加，还有这轮 AI， 还有99年的这个科网，对吧？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分子端爆发的啊，这些周期成长股，他们肯定不能用5到10年的。事实上，事后来看，也没有谁能够判断这些行业5到10年之后的业绩的增长和现金流的情况，对吧？所以他们就是短周期的盈利侧上调和爆发的过程，这过程里面都出现过流动性和利率的收缩，就是这个分母端，不管是国内流动性还是这个海外流动性，不管国内利率还是海外利率上行，流动性收缩都出现过。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并没有影响到这个股价的这个趋势，那只是在中间呢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扰动。那比如说我们也复盘了这几次典型的这种科技成长或者说周期成长这种行情里面，那科网 AI 的这个移动互联网还有包括新能源车啊，在每一次的这个中债利率和美债利率上行和流动性收缩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数的调整的幅度和这个回撤的这个时间啊，宽基的角度来讲大概应该是在10个点啊，窄基的话有可能会大概达到15个点左右。然后个股呢，其实在这过程中也不是都普遍下跌，而且跌幅呢其实方差挺大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取决于当时在利率上行或流动性收缩的过程当中，这些公司是否有基本面预期的上调啊，或者说同步是不是有产业的这个进展，对吧？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稍微调整多一点，10到20点；如果有的话呢，可能调整少一点，那比如说这个几个点甚至不调整啊。所以是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这个所谓EPS 上调速度，对吧？跟利率上行和流动性收缩速度的一个较量的结果啊。但是往往这个结果在趋势上来讲，还是分子还是景气度决定的。那么我们在汇报这套逻辑的时候呢，很多领导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不能比，尤其是不能跟99年比啊，这个太客流求见了，99年有很多情况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事实上呢，就是这些不单是跟99年不能比，事实上是跟每一年都不能比，对吧？你跟13年互联网加时也不能比，对吧？跟1617年膨胀货币化的时候也不能比，跟现在其实更不能比。就所以就说你每一个产业和每一个宏观环境的背景呢，这次都不能比。但事实上我们不是说去比每次的具体的环境和完全去参照它演绎的过程，而只是我们这里面不管它环境有多大的不同，那它的这个利率在其中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就是它不影响趋势啊，它只影响阶段性的这个波动啊，所以这个我是大概想表达意思说，在这种科技成长股的定价里面，不管你的这个环境有多大的不同，不管你这个产业趋势有多大的不同，不管你能不能比啊这些，但是最终的话，分子端的爆发它其实都不太会受到利率和流动性的这个直接的影响啊，就是分子端只要足够快啊。所以呢，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在99年的时候啊，这个利率美联储连续6次加息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因为加息刺破了这个纳斯达克的泡沫，因为在加息之后纳斯达克还涨了90%，但它影响的是道琼斯啊，因为道琼斯这个增速不够快，所以它从99年加息那一刻，它的这个道琼斯指数就已经进入到震荡了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说要跟99年比啊，而是要看它当时这个利率上行它到底影响什么，不影响什么啊。结论就是它会影响这些增速比较慢的啊，比如道琼斯增速比较慢，所以它的估值端啊在99年就受到了抑制。虽然道琼斯本身比这个98年增速要快了，但是它增速整体绝对水平不够快，所以呢它增速即便提升了，它的估值水平还是被压制的啊，还是跟98年比还是被压制的啊。但是对于纳斯达克而言呢，它增速水平足够的快啊，这个比98年15的增长啊，99年60的增长，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便它这个估值本身已经比较高了，在98年年底的时候，但99年呢它可以估值来到更高啊。但是随后呢到了2000年它增速不行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被大幅杀估值啊。所以我觉得泡沫的形成和泡沫的破灭，在整个加息过程当中，加息本身都不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啊，它起来也是因为增速的爆发啊，泡沫的终结也是因为增速的和这个基本面还有 CAPEX 的这个政委啊，基本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海外吧这些流动性跟利率的因素，只要它不影响到基本面，我觉得它从流动性和利率本身贴现，我觉得应该不是个影响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估值，从估值端角度呢，我是觉得更主要的还是要考虑到底是持股周期是怎样的，这个对于估值的讨论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出发点啊。我们不能为了讨论估值而讨论，而我们应该讨论我们的持股周期到底有多长，来去讨论估值的这种重要性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的回测就比较经典了，这个事实上是在1920年那一波的这个景气度研究的深度报告里面的我们的主要结论啊，就是如果你的持股周期是1年啊，1年的持股周期，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这个 PB 的绝对水平啊， PB 的这个历史分位数，事实上它跟这个未来一年的涨跌幅都没有线性关系啊，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1年持股买的贵贱啊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把持股周期放大到3年，放大到5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都会出现一个单调的箭头啊，单调箭头就意味着就是说在持股周期拉得足够长，对吧，偏价值投资的这个维度上，那我们就会 可以理解为这个买的便宜，买的 PB 分位数相对自己时间序列足够低，对吧？那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了啊。所以短周期的景气度投资跟长周期的价值投资对于这个估值的考量也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话呢，对于不同行业一样，因为有的行业呢它不太适合价值投资，它只能是景气度投资，典型的就是这些传统的就这些这个先进制造业，或者说是TMT 和高端制造，对吧？因为 TMT 和高端制造这些方向我们去回测，你会发现那比如以电力设备、电子啊，然后军工还有通信啊，就这些为代表的这些行业哈，他们的这个各项财务指标包括估值指标跟股价的表现的相关性啊，实际上强的都是前面这些。也就是说盈利和基本面本身，对吧？而代表估值的这些指标，各类估值指标的这个相关系数都特别的低，啊，相关系数都特别的低。那，所以就是说，对于不同行业而言，讨论估值的重要性也完全不一样啊。对于这些景气度波动比较大的行业，讨论的肯定还是景气度本身，而不是估值。而对于他们来讲，这些大部分板块很难作为价值投资长期持有啊，所以他们的持有周期也相对会短，就是在一到两年这种维度上。所以他们的主要的核心点还是看前面几个，就是增速。但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PB 分位数和这个 PB 对股价表现有效性，对吧？有效性明显强的都是前面这些传统行业啊，就这个红色方框圈出来这些传统行业，他们的不管是 PB 绝对水平还是 PB 分位数，对未来的一年的股价的影响都至关重要，而且是远远重要于其他行业啊，远远重要下面这些行业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业其实更多的也是大家可能去能找到价值投资的股票，对吧？长期持有的股票的这个方向啊，所以这些是更看这个估值的。那所以这从估值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讨论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持股周期到底有多长啊。那从景气度投资角度来讲，我们之前也说景气度投资，我觉得最主要的点就是它是不能有执念的，就是你一旦看到景气度边际走弱，对吧？进入到这个第三阶段了，是之前我们提到进入到这个第三阶段的标志就是利润增速这个降到三四十，或者利润增速预期要腰斩，不是说现在，而是预期，因为科技股成长五年就是交易明年嘛，对吧？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预期明年这个增速要腰斩，明年增速要降到三四十，这个就是景气度边际走弱，那我们就应该果断的去兑现，果断的卖掉，就相当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执念，因为这些公司它所可能在这个所谓的竞争格局和垄断立场来讲，大家觉得确实很强，对吧？像宁德这种，但是你一旦景气度边际走弱以后，虽然你的利润端还在不断的兑现，但因为估值原因，可能股价也能跌40%-50%，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景气度投资的关键的点啊。所以在海外的维度上来讲，我们也看到，就海外国家的这个，就包括美股，它都出现过在景气周期爆发的时候啊，这些公司可以给很高的 PB 的估值啊，这个是让大家是之前也比较讨论比较多的。我记得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大家在不断的讨论的就是光模块啊，光模块这些公司的这个 PB 啊，从去年的是十几倍到今年的三月份的20倍 PB， 再到现在的40倍 PB 啊，所以大家在不断讨论这个 PB 是不合理的。那但实际上呢，就还是我们说的，就是讨论这个 PB 合不合理，就关键取决于你是要持有这个公司多长，你要持有五年甚至更长十年，那这个 PB 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 ROE 不可能这么长时间维持这么高的水平啊。但如果你的持股周期就是短期一年两年之内的这种，那其实大家关注的是景气度的边际变化，而不是这个 PB 和 ROE 这套模型啊。所以当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利润端能够更长时间兑现的话，比如在一年兑现、两年兑现、三年兑现，那其实高的 PB 反而可以消化下来。比如像当时以这个戴尔为例，戴尔在95到00年的这个 PB 也是在不断往上走的，也最终达到过40-50倍的 PB 水平啊。但随着它利润的兑现，它其实 PB 是可一定程度被消化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公司的这个高 PB， 尤其制造业的高 PB 是有怀疑的，那其实我们就可能应该换一个话题去讨论，我们就应该对这些公司不能抱有执念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想对一个公司有所执念，想持有周期足够长啊，三年五年，那确实是要低 PB， 甚至是要低 PB 分位数啊。所以这是我觉得长期价值投资跟中短期景气度投资的最大的差别吧，就是在于这个 PB 这个问题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路演过程中，大家对这个事儿分歧很大，我觉得是正常的啊，因为景气度投资的人是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对吧？然后长期价值投资又是另外一个视角啊，所以我觉得股价本身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会因为这件事分歧本身而出现太大这个波动啊，因为它的定价权在不同的人的手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啊，我就基本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困惑于这一点吧。即便你 PB 比如说低了降下来了，如果你景气度确实不行了，那该跌也会跌啊。但如果是 PB 水平还是很高，但景气度在不断的上调，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啊。基本是这样一个，这是关于估值。所以估值讨论的出发点，我觉得就在于大家的投资的理念、方式和持股周期的长短啊。然后再有呢，就最后就拥挤度。拥挤度呢，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会议里面反复讨论过了。我仍然说几个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些分歧点哈。因为在我们提到这个前百分之五的成交量的公司占 A 股的这个比重的时候，当时这个图现在到47哈，当然它每次尖都在大概50左右，都在50，其实现在也没有说达到这个特别高的这个状态啊。但是呢，我们其实也会对比美股，就是美股前百分之五成交量的公司的成交占比，那这个呢，其实又会有很多客户来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你能对比美股了？为什么要参考美股？美股能不能对比？那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我觉得不能，就大家要听我们的逻辑哈，不能就是这个就太过于表面化，因为我们不是说对比美股，说美股的成交额这个占比在70%，所以 A 股呢未来也要到 到70%，那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吧？就是 A 股跟美股的质量它不一样，肯定不能直接对比。但是呢，我们想对比的是这个背后的逻辑。逻辑是什么呢？就是美股在过去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它的成交这个前5%的公司的成交占比的上限确实在70%，但是呢，它恰恰就是有重大外部变化的时候，它会突破这个历史惯有的一个上限啊。比如在97、98、99、2000这个科网爆发的时候，短的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成交的上限集中度会从70%到75%啊，再到80%啊。但最终是多少是高点，这个并不清楚，因为只有事后我知道什么时候是高点，那才知道它的高点具体是多少啊。所以我想表达意思是说呢，不是说对比美股的直接水平是70%，所以我们要更高，而是我们要看它这个历史这种上限的经验什么时候会被打破，那就是恰恰在这个有外部的重大的冲击的时候。那外部重大冲击的时候啊，科网还有包括这一轮其实也正在突破啊，这轮就是在有 AI 的时候啊，所以回到 A 股呢，实际上我们过去20年因为没有什么重大外部变化，我们又没有经历过这个90年代的科网啊，所以我们过去的上限是稳定在50左右的啊。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个地产的变化，经历了 AI 的这个变化啊，这些其实都是对过去20年这个上限可能会产生重大的这个冲击的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未来即便到达50，是不是也要有所怀疑，对吧？这个上限是否要被打开的啊？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拥挤度指标也都一样吧，不管是行业的成交占比，对吧？这是美股的 TMT。啊，这是中国的这个 TMT， 对吧？其实上限，都是在不断突破的，只不过就是这个上限具体是多少，事实上不是现在我们在事前能够判断清楚，都是事后的啊。包括这个行业的成交占比也是，那光模块啊，它不断的突破之前的上限，啊，不断突破啊，之前的上一轮周期的新能源车也是不断的突破啊，哎，所以我觉得成交占比这个也是回答一些大家的这个质疑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很多事情在对比美股的时候哈，一定不是说完全对比美股发生的事儿，我们也得发生什么事儿，对吧？我们其实对比海外更多的是看海外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逻辑是否能够得到验证的啊，哎，所以这是关于拥挤度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个最后就是关于 AI 这个产业进展的事情吧。然后关于 AI 的这个产业进展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这里面最本质的点，对吧？如果刚才那些问题，即便拥挤度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估值也没问题，那然后这个美联储也没问题，但是你产业本身出了问题了，那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风险啊。那些即便都没问题也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产业角度来讲，在五月份开始吧，因为2、3、4月份的进展很不错啊。五月份到6月份，其实我们也继续看到，第一就是 token 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增长。那比如说这个以这个 OpenRouter 的代表的这个第三方平台这个 token 啊，这个 token 之前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斜率啊，然后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还是维持一个快速的增长啊，包括这个谷歌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按它到五月份的公布的最新数据啊，同比的去年的幅度是增长了大概7倍左右啊，然后同时的话到五月份开始，这个 Anthropic 也在进一步的在上调这个收入的预期啊，整体来讲嘛，我觉得进展还是不错的，国内一样，那国内的话这个以字节为代表啊，这些大模型的厂商啊，这个 token 的增长，然后包括上调这个资本开支啊，所以这些事情反正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变化实在太快了，都是非线性的，所以我觉得后面我们肯定还是要保持一个高频跟踪吧，就是因为这个 AI 这个事情好像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啊，这么快的这种非线性增长啊，所以很难妄言它到什么时候就不行了啊，所以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那个判断，就只能说是大胆这个就大胆假设吧，小心高频去跟踪了。那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关于一些这个具体择时的问题啊，比如说最近这个国内外这些板块都在调整。那我觉得首先国内呢，就是这个国内的传统链条，那就不是传统链条，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链条，就偏国产算力的，它确实可能短期会有点压力，因为大家毕竟还是会担心这个以这个长线 IPO 代表这个对存量同类板块吸血，而且国产链条的业绩的估值相对贵一点，它波动自然会大一些。那但海外链条呢，我觉得就好很多，因为海外链条的话，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下，其实即便调整，可能我觉得时间也不会特别长，因为到了这个6月最后一周开始又要开始交易 A 股的中报预告了啊，7月15号是中报预告截止日，然后呢7月中开始又要开始这个美股正式财报了，所以海外链条因为业绩兑现度高，估值相对就 PE 的动态估值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调整啊。我是觉得按照这个 EM20 吧，我觉得这些就是它的这个偏离度模型来讲，事实上现在不管是光模块然后这个存储，然后 PCB 啊，然后这个玻纤，然后还有包括光纤光缆，还有电网还有半导体设备，其实目前偏离度都不是很大了啊，所以我觉得无非就是可能经历一个这种风险偏好的继续收缩以后啊，我觉得最晚吧应该是在6月最后一周，我觉得大家可以看。